其实在圣经中有一卷书专门讲爱情和婚姻的，
那一卷书大家知道叫什么书吗？雅各。啊，雅各。所以说上帝是很看重我们人类的婚姻。上帝，我们知道在创世纪开始的时候，上帝造完了万物，在第六天造了人，造了人以后马上就设立了婚姻的关系，可见婚姻对我们人类来说是太重要了。婚姻可以说是我们人类生命中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且婚姻也不仅仅与我们今世有关，其实我们的婚姻与我们将来的是都是有关的。哥林多前书七章十二十三节，保罗说了，不管妻子还是丈夫，不管是妻子还是丈夫，如果有不信主耶稣的，只要他愿意与信主的丈夫或妻子同住，信主的丈夫或妻子就不要离弃他。就是说，保罗说，你有不信的妻子或有不信的丈夫，只要他愿意和我们同住，我们就不能离弃他。为什么？在十四节保罗讲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十四节保罗说，因为不信的丈夫就因着妻子成了圣洁，并且不信的妻子就因着丈夫成为圣洁，不然你们的儿女就不洁净，但如今他们是洁净的。所以说这个婚姻关系可以关系到我们家人他是不是在神眼里看为洁净，看为圣洁。所以这婚姻是很重要的，在我们人生中是一件很重要很重大的事情。现在创世纪二十四章用六十七节的经文来讲述以撒和利百加之间的婚姻。在这一段文字当中，我们看到有很多是有重复的，特别是到最后拉班把那位仆人请到家里让他吃饭的时候，他又从头到末了把这个事重述了一遍。为什么要重复啊？都讲了好几遍了，第一遍讲的是他自己跟神祷告，第二遍就是说利百加确实按照他的祷告做了，那就行了，为什么要和拉班和他的利百加的母亲重述一遍？这是因为有个次序问题，你要把利百加引走成为以撒妻子，必须得到他们家里的同意和祝福，这是一个次序问题。所以说他必须很详细的又述说了一遍，结果得到了他们的拉班和家里的人的同意以后，当然在这里说拉班和毕土利同意回答说这是神的心意，我不能说好说歹，其实就同意了。当然在这里他的爸爸比史利只是在这里出现，比土利只在这里出现，但是我们知道就是说应该说比土利这时候的身体不是很好，到最后拉班基本属于长子，家里的事全由长子在管理，我们应该看到这一点。所以说比土利只是在这里出现，到最后给礼物的时候比土利也没有说给比土利什么礼物，就是说我们可以猜想比土利身体不是很好。这是题外话，我们继续看。就是说婚姻对我们这么重要，在这一章经文里神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样的真理？我将从两个方面和大家分享。第一就是说婚姻大事，第二神细微的看顾。我们从这两方面呢将会和大家去分享。好，我们低头做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你保守我们，也将你的话赐给我们，真的让我们能够明白你要对我们所说的话，你要让我们明白的心意是什么。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将你的话自己向我们解开，让我们因着你的话得帮助。谢谢主，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好，节目我已经说了，婚姻是我们人生中一件最大的事情，大到一个程度，我们人生它可以说，甚至可以说是我们人生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我们可能都有机会，现在我们身边的配偶是已经定下来的配偶，但是我们在我们和配偶结婚之前，我们可能还会有另外的曾经相处过的，或者说有可能成为我们配偶的朋友，对不对？对象，结果没有成，结果和这个配偶结婚了。其实如果说我们没和我们身边这个配偶结婚，我们的人生的路可能完全不一样。我们如果不是和我们现在的配偶结婚，我们的路可能是另外一条路，我们人生的经历可能是另外一个经历。这就是，当然这个经历到底是怎么样的经历我们不知道，我们也不需要去猜想，因为我们没有走那条路，我们是走的这条路。但是我们一定可以知道，这个经历肯定是和我这个配偶结婚的经历是不一样的，这是我想这一点应该大家都应该能够认同的。所以说婚姻是我们人生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我们在座的，我可以这么说，我相信都是自由恋爱，似乎没有说父母包办，这就是说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后面的青年都基本上进入了自由恋爱的模式，从自由恋爱进入到婚姻这样的模式。然而我们要看到，在这个婚姻的模式后面还有一个观念，其实这个观念是影响到我们普通的百姓可能影响的不大，我们都是自由恋爱，看好了互相吸引就谈恋爱，但是有一个观念对那些特权阶级是有很大影响的，就是门当户对的观念。大家都会认同这个观念吗？我想门当户对对于一般平民来说好像很少谈到门当户对，但是对那些特殊阶级、掌权阶级、有政治地位的人，他们很在乎门当户对。其实门当户对的婚姻很大的成分里面有一部很大的成分就是权力和美貌的平衡。这是我在国内就是说看到体会到的。什么叫权力与美貌的平衡呢？权力基本上是已婚青年的家长的政治地位所掌权力，现在是哇哪一级干部，比如说你是地位阶的干部，或者你是部级干部。美貌就是指已婚青年之间的漂亮程度。权衡的结果一般来说，美貌俊男，美女俊男的另一半如果不是美女俊男，他父母的地位一定比美女俊男的地位高，父母的地位高，一般来说都是那个美女俊男的父母的上司看中了啊，我为了自己儿子找个媳妇，看我的下属一个女儿很漂亮，就把自己儿子就那么撮合成了。所以说这是中国为什么中国官场裙带关系这么复杂的原因。所以说你动一下这个干部他的亲家是哪一些干部，他的亲家的亲家那就转一圈，这是中国的一种现象。当然这不是我们今天主要讨论的问题，我们主要讨论的问题就是说，一般我们会认为这种以权力以美貌形成的婚姻，它的婚姻关系肯定比较脆弱，这是我们一般可能会想到这个。其实呢并不是这样， 主要只要父母双方的权利关系没有变，他们的婚姻可以说比我们只有恋爱的人婚姻更加牢固。他们的婚姻关系基本上就相当于父母之命谋媒妁之言的婚姻关系，就介绍媒婆介绍的婚姻关系。他们的婚姻关系其实和媒婆介绍的婚姻关系是相似的。为什么这样的婚姻关系反而比自由恋爱的婚姻关系更牢呢？我们在座的都是成家的，我们知道谈恋爱的时候是一种情况，结婚了，哎呀，和谈恋爱完全两码事，有的比较明显，有的不太明显。岁数大的谈恋爱的可能不太明显，年轻的时候谈恋爱，结婚和谈恋爱好像是完全两码事。等了有了孩子，哇，又和结婚又是另一回事。这些都是我们家庭过程中的一个变化，这些变化全是成为我们夫妻之间产生矛盾的原因，对不对？结婚之前谈恋爱的说得好好的啊，你爱我爱，结婚以后一点事就翻脸，那谁受得了？就会变成矛盾，矛盾解决不好就会造成婚姻的破裂。为什么说有父母有媒婆的婚姻比自由恋爱更稳定呢？因为从某一种程度上说，当家里产生矛盾有问题解决不了，婚姻要破裂的时候，因为我们是自由恋爱，因为我们本身我们的婚姻就我们两个人说了算，所以说呢离婚也是我们两个人说了算，我们说离就离了。但是父母之命的婚姻不是说你说离就要离的，你可以离的，父母会来干涉不可以离或者什么，对不对？这是很正常的。作为父母来说，因为你是父母介托人之间有你，就是你父亲之间父母后面有父母之间的关系在这一层里面，所以说你离婚不是自己说了算的。从这一点说，其实父母就变成了我们婚姻后面的权柄，所以说你就不容易使婚姻破裂。这个权柄是在介绍婚姻，在撮合你婚姻的时候就已经存在，而自由恋爱因为没有这个权柄后面，所以说一般来说在上没有权柄的，我是最大老大，在上再没权柄了，都会有很大的问题。每一个事情每一件事情每一个人在上都要有权柄，有权柄就保证了我们能够以合理不以自己的意志任意妄为，因为上面有权柄，没有权柄就会失去控制，就会凭着自己的意识任意妄为。没有权柄也就像所说的，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你没有上面没有权柄，你就没有什么规矩在，你就没有方圆，自己说了算。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我们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自由恋爱推行了自由恋爱婚姻。其实我们都知道，自由恋爱的婚姻比有父母包办的婚姻的离婚率更高的原因之一，不是完全是这一个原因造成的，但是有这个因素在里面。我们都是自由恋爱的，好在我们今天成为基督徒了，我们虽然在上面没有父母的权柄，但是我们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的权柄，神的话成为我们最高的权柄，就管束了我们，这是我们蒙福的一件事。 创世纪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两人成为一体。主耶稣在地上时候说，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所以神配合的不可分开。所以基督徒是不可以离婚的，我们在上的权柄说了我们不可以离婚，因此我们的婚姻应该是稳定的。我讲前面这样这些世上的那种婚姻关系，我们要借着这个来理解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这个经文。现在我们回到亚伯拉罕要为以撒娶妻的这件事上来。亚伯拉罕要他的老仆人起誓，不要为我儿子娶这迦南地中女子为妻。他要差遣老仆人到他自己的本地本族去找一个女子作为以撒的妻子。亚伯拉罕这样的决定是违背了我上面所说的，按照人的观念，在一定权位与你有一定权利的时候，就会考虑到门当户对为自己选子女选对象的常理。亚伯拉罕违背了这个常理。按这个常理，我们在创世纪二十三章六节知道，当时创世纪二十三章六节，亚伯拉罕在别人的眼中是一位尊大的王子，所以说他是一个有权力有实力的人。按道理有权力有实力，他就会考虑到门当户对的问题，因为门当户对他可以发展自己的政治势力。他如果说娶个迦南女子为妻，给以撒娶个迦南女子为妻，他在迦南就有亲家，亲家的实力和他的实力就会加起来，他们的实力就会更大，他们的经济实力和政治实力都会翻一番。从这观点来说，亚伯拉罕他不按照门当户对的原则在迦南地区给以撒娶妻，他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他违背了门当户对的原则。其实门当户对的原则是很普遍的，我们翻开历史，不管是哪一个国家的历史，中国我们知道公主与王子结婚，把公主嫁到蒙古，嫁到外邦的那个王子和与外邦王子结婚是经常的事。在欧洲那种罗马帝国的时候，之间也是王子和公子之间的结婚姻，这是很正常的。门当户对是在政治情场景下是一个很人们都会采用的一种婚姻方式，亚伯拉罕却没有用这个方式为以撒娶妻。所以亚伯拉罕他有个更高的原则，就是他信仰的原则，他没有让他的仆人在迦南地为以撒娶妻，是因着他的信仰。因为迦南地是拜偶像的地方，如果一个女子娶到家，她是一个拜偶像的，她就会把他们的偶像带到亚伯拉罕的家族里面来。当然虽然米索不大尼也是个拜偶像的地方，但是我们必须清楚的相信，在耶和华神呼召亚伯拉罕离开本地本族的时候，当他们全家往外迁的时候，他的兄弟他的家其他家人都会知道他迁走的原因是因为耶和华神对他的呼召。也就是说在他本族本家里面有对耶和华神这个印象，有这个概念，这就不一样。虽然他们也是拜偶像地方，但是真神的概念在他们本族本家是有印象的。虽然这个印象不会扩散到外族，或是扩散到米索不达尼所有的地区， 但是对他们本族本家来说，这个印象是很深的。所以当他的仆人说，如果那里的女子不愿意过来，我是不是带着米以撒回到你所处之地，亚伯拉罕回答，马上很清楚的回答，肯定清楚的回答说，你要谨慎，不要带我孩子回那里去。这亚伯拉罕很清楚，因为他亚伯拉罕知道那里的地的人还是拜偶像的，只是说他们的家属有可能对耶和华神有认识，但是不能说那个地的人对耶和华神有认识。也亚伯拉罕也清楚的知道，神把他从米索不达尼呼召出来，加勒地乌尔呼召出来，就是分别为圣出来，从拜偶像的地分别出来，所以说是绝对不允许以撒回到那个地的。好，现在我们要来看圣经记载亚伯拉罕为以撒早期的这件事，让我们学到了功课。我们学到了功课，我们一定要注意，我们在婚姻大事上，在我们的婚姻大事上，在我们子女的婚姻大事上，我们首先要从信仰的角度来思考。信仰是我们人生的头等大事，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自己的信仰当中。其实我们有很多时候我们说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其实这些观就是我们的信仰，我们信仰构成了我们的人生观。不同的信仰有不同的人生观，不同的信仰有不同的价值观。所以说作为我们基督徒，我们所信的是独一真神，我们信的是一位真的神，这位神也借着圣经将他的真理告诉了我们，这是我们的福分。所以在婚姻这个大的处理婚姻这件事情上，在这件人生转折的大事上，我们更应该如此，不可离开真理的教训。在圣经中有关婚姻的教导，一条重要的一条就是信与不信不可同负一轭。因此我们作为基督徒不应该与非基督徒建立婚姻关系，这是真理的教导，这是神的话。在这一点上，我们在座的可能都结婚了啊，个别有年轻的，其实作为我们父母必须对我们子女有这样的方面的教导，就是说我们子女的婚姻一定要遵循神的话，信与不信不可同负一轭。其实我们父母作为父母有关对子女的婚姻教导，是我们父母对自己子女的最后一次属灵权柄的遮盖。因为当我们的孩子进入到他自己的婚姻里面，我们父母已经没有权柄在他们身上做任何事情了。因为圣经说要离开父母，不是说要离开父母，不是这句话，不是仅仅对儿女说的，你要离开父母，也是对我们父母说的。当我们的子女结婚以后，我们父母不应该再干涉他们之间的问题，如果干涉就是违背神的教导，使儿女不能够离开父母了。当然不是说你可以一点都不管，但是绝对不是在权柄底下的管，这个要分清。我们可以和他之间的说商榷商量，但是绝不是权柄，因为神已经把这个权柄撤了。当他们成为一家以后，神说你们的儿女要离开父母，不管 父母的哪一方如果说继续用权柄去干涉这个小的家庭，这个小的家庭会有更大的问题，并不会解决问题，只会造成不安定因素。这样看来，在孩子进入正式婚姻之前，在孩子处对象的时候之前，我们父母是对孩子有关属灵教导的一个重要的，也是最后一次的教导，可以这么说。就是说从权柄的角度来说，是最后的一次教导。所以说我们要抓住这个时机，我们要清楚的把住这个关，把这个关特别是要把住孩子的属灵方面的关。就像前面所说的，信与不信不可同福一恶。所以说我们要考察孩子的另一半信仰的问题是不是和我们的信仰相同相符，如果不相符就不行。甚至在没有孩子，在孩子没有处对象之前，这个教导要在孩子心里扎下根，不是说等他开始处了我们才跟他说信与不信不可同福一恶。现在没有处之前就要知道，你找对象必须是基督徒，而且是真的基督徒，不是冒牌的基督徒，至少就是说在信仰问题上，在属灵生命上和你有共同的语言，就是说你们的信仰层次在同一个层次上，基本上这是我们父母的责任。当孩子结婚以后，我们再没有权柄，因为圣经说了我们没有权柄，他们必须离开父母，两人成为一体。当然这个辅导，因为当孩子进入到婚姻以后，他们是成为一体的婚姻，在孩子进入婚姻之前，我们这个时候辅导是一个过程。什么过程呢？就是说孩子从父母的权柄底下慢慢离开，进入到他们自己所设立的两人成为一体的权柄关系里面去，这是个过程。所以说我们对孩子的婚姻辅导不能够像对教育孩子，教育teenager，教育年轻的孩子，教育小孩那样的教育。我们对孩子的婚姻辅导必须是原则性的辅导，因为孩子已经要从我们的权柄里出去了。所以说我们是原则性辅导，不是细节的辅导。如果说我们对孩子的婚姻辅导仍然是细节性的辅导，孩子没法处对象的，你必须几点睡觉，你必须几点回来，你必须什么，那个你知道吗，最后处对象变成了双方父母后面再处对象，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男方的父母叫到男方，你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很细节的啊，不是说原则性的。女方的父母叫到女孩应该怎么样怎么样，他们两个怎么处啊，你知道吗？没法处的。因为我妈妈说了我应该这样，女方又没有办法和你妈妈去辩论，男方女方说我妈妈说应该怎么样，男方也没法和他妈妈去辩论，所以说他们没法处。所以说我们这时候的辅导是原则性的辅导，就是说你要把握大关，把握大的方向，不是细节的方向。这是我想，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够最后走上两人成为一体的权柄关系，要不然你永远走不上，永远在你的权柄遮盖底下，他进入不到他们自己的权柄关系里面。所以说这是我们从亚伯拉罕这个婚姻中看到的，我们要在信仰上帮助孩子把关，给孩子定出在信仰上有个基本的原则，这样会对孩子来说使他们以后的婚姻的生活更加合神心意。因为只有合神心意才会幸福，不是说你们俩觉得好就是好，要走在神的心意当中才是真正的好。当然在北美的家长可能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文化背景，对不对？这个不是真理问题，让家长可以考虑你们孩子应该和什么样的文化背景相处更好，这不是原则问题，但是可以讨论。因为在我感觉来说，文化背景差异太大了， 的确也会造成家庭的问题。虽然信仰一样，但是文化背景差异实在太大，也会有存在问题，就是说会有更大的磨练，如果说能处好的话。这个就是说我们要看到的，通过亚伯拉罕给以撒找妻子这件事。好，我们现在和大家分享第二个问题，上帝细微的看顾亚伯拉罕，要他的老仆人起誓。其实老仆人所起的誓，我们看圣经，他只是保证自己应该尽的责任，这个誓只是保证他应该尽的责任，没有更多的内容。就是亚伯拉罕对他说，只要你到了我本族那里，我使你起的誓就与你无干了。他们若不把女子交给你，我使你所起的誓也与你无干。你看，这个就是说亚伯拉罕要他的老仆人保证，第一，你要到本族本地给我去找；第二，女子能够找到了，女子不同意来，不是你的责任。你亚伯拉罕只要他的仆人尽到他应该尽的责任，这就是，这也是亚伯拉罕在神面前的做事原则。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尽到自己尽的本分，事情是否成就要放在上帝手里，上帝所喜悦的事情他自然会成就，并且上帝所成就的时间一定比我们想象的时间更好，只要我们尽上我们该尽的责任。如果我们不尽自己的本分，我们对事情不负责任，这是我们的错。不能够将结果放在上帝的手里，必须要按照我们的意思成就，也是我们的错。这是两个，我们既要尽到自己的责任，我们希望事情按我们的意思成就，我们尽我们的责任。但是事情如果说我们说我们尽了责任了，事情必须按照我们的意思成就，这也是错，我们在指挥上帝。最后成就事的是上帝，上帝会按照他的意思成就，但是我们的责任是应该尽的。我们在这里也看到亚伯拉罕的老仆人不仅尽上了自己应尽的责任，并且在做的过程中他也不忘记向上帝祈求。当他来到了米索不达米拿赫城之后，他就向上帝祈求。我们看他的祈求，他说，耶和华我主亚伯拉罕的神啊，求你施恩给我主人亚伯拉罕，我向那一个女子说，请你拿下水瓶来给我喝，给我水喝，他若说请喝，我也给你的骆驼喝，那愿那女子就做你所预定给你仆人以撒的妻，这样我便知道你施恩给我主人了。他求个印证，我这是他的责任，他求个印证。结果我们看到什么？利百加真的按照这位老仆人向上帝所祈求的做了。老仆人心里很明显，我们看他定睛看利百加，看利百加做，他没有和利百加说话，就是在想，就是在思想，看他做完了印证了，他就说这是上帝给以撒的妻子。这上帝对这个老仆人的引领很重要。我们看，因着这个引领，因着这位老仆人清楚地知道利百加是上帝要赐给以撒的妻子，他马上拿出什么？两个环，手镯，拿出一个环，好像套在鼻子上的环，那种的金环。我们看他能这样果断的拿，这个全是很好的手势，对不对？如果他没有很笃定的信这是上帝要赐给以撒的妻子， 他能马上拿出来给他戴上吗？问题是什么？戴上了你不可能再回外面的讨还了，对不对？他因为肯定了，所以说马上给他戴上。我们也看到，也因着这个戴上这件事，就带领就成了。我们知道拉班是一个什么很贪财的人，你知道吗？如果拉班没有看到利百加鼻子上戴着金环，手上戴着金镯子，他不会这么热心到前面去找老婆人啊，我们家都安排好了，你赶紧来见我们家吧。拉班是个贪财的人，他因着看到这个东西，他热心上来了。如果说没有，如果亚伯拉罕的仆人犹豫，哎呀，我要不要带？哎呀，这个带来，你知道吗？如果说不是他没有确认、确定这是神赐给他以撒的妻子，他可能就不给他带，不给他带，利百加回去，空着手回去这么说，拉班可能这与扫我们有什么关系啊？完全可能，因为拉班贪财嘛，你知道吗？因为这个贪财，因为这个首饰和那个环，把亚伯拉罕的仆人引到他家，引到他们家才有后面的故事，不引到家，后面故事就没了，这件事就不一定成，对不对？所以说，很清楚的知道神的心意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对不对？其实我们在座的都很希望我们能够清楚知道什么心。因为这位仆人清楚知道这是神的心意，他才能够毫不犹豫的在第二天，大家知道第二天吃一顿晚饭以后睡一觉，第二天就说我要带利百加走。一般来说，如果你不清楚神的旨意，你敢说这个话吗？别人说你怎么这么讲，问你什么，利百加不是家到邻居，不是家两公里以外的人，整个800公里路远，以后我利百加的父母拉班能不能和利百加见面，一辈子可能都见不了面，嫁到这么远的地方，我是凭什么啊？你在这里睡一宿，第二天就说领走就领走了。老婆呢，如果没有肯定这是耶和华神赐给他的，他都不敢说这个话，怎么也得拖两天才敢说这个话。他第二天马上就说啊，我就要带利百加走了，回我，而且是早上啊，一早起来一早就说这个话，因为他清楚知道这是神要赐给以撒的妻子，所以说明白神的心意很重要。但是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不是说我们不想明白神的心意，我们每一个人都想明白神意，但是我们的神好像不像那时候的神了，对不对？有没有这感觉？我想明白神的心意，就是不明白。其实明白神的心意，我们可以放胆做事，这是神要我做的，那你真的我们可以放胆，对不对？有很多事情我们都可以很坚决的做，因为我们不知道这到底是不是神的带领。在找工作也好，在拿定居也好，在哪找房子，只要大事我们都想明白神，但神就是不像那时候的神，他就不管我们了，好像我们很少有圣经人物所记载的那种经历，像那个老仆人一样这么清楚知道神的心意。其实从启示的角度来看，这完全正常。上帝的话，上帝的作为，上帝的心意临到亚伯拉罕仆人，临到圣经所记载的人物，因为上帝要把他自己启示给他们，上帝不但要把自己启示给他们，也要借着他们的记载，上帝要把自己启示给历史历代的人。问题是，今天上帝已经启示完了，上帝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全说完了，我们现在还要上帝继续再说，那我们就是在命令上帝了。上帝说，我已经说完了，圣经里你全能看到，你现在还叫我说。我们很希望我们基督徒活在世上就像 旧约时候的先知一样，上帝的话时时临到我，我就不但弟兄姊妹有这个心态，其实很多传道人都有这个心态。有的传道人就是明天要讲道了，这个礼拜要讲道了，怎么办？求上帝你吃下话语，求啊上帝啊，把话语吃下来，就让知道我让要让我知道你要我讲什么。然后到礼拜天，他说上帝给他花了，他开始讲。不管上帝给不给他花，他总是说上帝给他花了。不管上帝是如何作为，上帝一定给他花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看样子我是一个小心的人吧，我真的没有这么大胆。如果说上帝真的给他花了，我想上帝也懂电脑，是不是？上帝不可能不懂电脑，只是人懂电脑。如果上帝也懂电脑的话，我礼拜天每篇讲章，我只要安静细的心，我把我的手放在电脑键盘上，上帝啊，你把你的话，把你的道打在电脑上，哇，我手指上一动，啪，就出来一篇讲章，我把它打印出来，我一讲，这篇讲章肯定比我要讲的好，那从上帝来的话，因为我手放在那里，上帝就感动我打的话。其实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上帝说他的话已经讲完了。这只是我们的一厢情愿，我们希望上帝以我们的方式来做事。上帝的话已经讲完了，有权威的话说完了就是说完了，有权威的话说完了不会再一遍一遍再跟你说，这就叫权威的话。有权威的话不需要再重复了。所以上帝启示完了，也写在这本圣经上，我们有耳能听的已经听到了，我们有眼能看的已经看见了，只是说我们自己要在圣经上下功夫。所以说这段经文今天谈的有关亚伯拉罕给以撒娶妻的这段经文，不是要让我们学习让上帝来使我们明白他的心意，不是要学这个，不是说亚伯拉罕的仆人明白啊，上帝使亚伯拉罕仆人明白他的心意了，上帝使亚伯拉罕的仆人明白他的心意了，我们不是要学上帝啊使我明白你的心意，不是学这个，因为这个不是我们学的，这是上帝的事，上帝要让你明白，上帝就会让你明白，上帝不是我们学的，是上帝的作为，我们不要学这个。今天的经文让我们学的是亚伯拉罕怎么样把他的信仰看为首要，看为最重，看为在地上比任何事都要重的事情。他的儿子以撒娶妻是件很重要的事情，他亚伯拉罕说更重要的是我以撒娶的妻这个信仰的问题。因着亚伯拉罕能够从上帝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所以亚伯拉罕能对老仆人说，我所侍奉的耶和华必要差遣他的使者与你同去，叫你的道路通达，你就得以在我父家我本族给我儿子娶个妻子。因为他知道，亚伯拉罕因为知道自己是行在上帝的心意当中，他能说这个话。我们也看到亚伯拉罕的老仆人对他亚伯拉罕的忠心，其实他亚伯拉罕叫他到本家本族去找他，去找一个就完了，是吧？找一个嘛，带了这么多金银还怕找不到一个吗？对不对？但是他要给亚伯拉罕找一个是合神心意的人，要找一个好的妻子给以撒， 他也有一个属灵的看见。对于没有信仰的人，利百加当时肯定是没有对耶和华有信仰的人。对没有信仰的人，最重要的是什么？人心里面的善良。所以亚伯拉罕他仆人，他跟神祈求，求什么？他说：“我向那个女子说，请你拿水瓶来给我喝。他若说请喝，完了没有？我也给你骆驼喝。”给骆驼喝，亚伯拉罕除了没有向利百加请求嘛，只是说请你打水给我喝。后面那个是利百加自己说的，我也给你骆驼喝，给几匹骆驼喝啊？十匹骆驼。大家知道骆驼那驼峰是干什么的？全是煮成水和食品的，他要喝多少水啊？利百加就要一次次从井里打水给这骆驼喝。亚伯拉仆人利百加认识不认识啊？根本不认识，我根本不认识。你要给我，你要求喝水喝，我很热心的给你水，端在手里给他喝，喝完了就完了嘛，对不对？一般的人这个就不错了，对不对？不好的人，我凭什么给你喝？自己下去接你去打水，对不对？那种他给你喝，喝完了，而且说主动说我要给你骆驼喝。井旁边跪了一排十个骆驼，不是没看见，对不对？跪了一个骆驼，我给你骆驼喝，行啊，打两瓶水就骆驼就够了。十个骆驼，一个骆驼喝两瓶水的话，二十瓶水。你要以色列的井是什么？要走下去的楼梯啊，不是说拿什么摇上来的，是走下去扛上来的水。所以说，老仆人给耶和华求这个印证，这个印证是什么？我要给以撒找一个有善良的、有爱心的妻子，这个印证多好啊！神当然喜悦，当然给他成就，对不对？因为这个印证是好的，是合神心意的。神所喜悦的，神就给他成就了。所以说，要印证也好，要什么也好，关键我们要明白，我们自己要行在神的旨意当中。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圣经里找神的心意。我们很多时候说，哎呀，神给我这件事带领的心意是什么？神又不对我说话，我在圣经里找，还又找不着。有时候有的教会教导，你今天有什么事翻圣经第几啊？这句话啊，神跟我说了啊，这个是不是这个心意？说如果说这件事不是啊，那不是神的心意，你再翻一页。这不是圣经，是我们通过圣经能明白神的心意，但是圣经不是让我们明白神心意的一本书。圣经是改变我们生命的一本书，我们看圣经要使圣经改变我们的生命，使我们的生命具有基督耶稣的生命。如果说圣经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具有基督耶稣的生命，我们还能不明白神的心意吗？我们有基督耶稣的生命，当我们有基督耶稣生命的时候，我们或左或右都行在神的心意当中，不会离开神的心意。所以说我们不要教条的到圣经里，我找看神对我这件事有没有说话。不是，圣经不是这么用，圣经不是这样的工具书，圣经是建造我们生命的，改变我们生命，改变我们过去生命，改变我们从亚当的生命，让我们里面有基督生命的一本书。当我们有这个生命，我们还能不明白神的心意吗？一定明白。所以我们求神借着圣灵让我们明白神的话，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读圣经不要仅仅用脑子去读，不要仅仅用明白神的字句，我们要读圣经要用心去读，让神的话打动我们的心，改变我们， 让我们的生命一天一天更像神的儿子形象，我们自然就会明白神的心意。好，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赐下来，谢谢你通过亚伯拉罕为以撒找妻子这件事，让我们明白我们如何能够真正的行在你的心意当中，让我们做一个讨你喜悦的人。当我们成为讨你喜悦的人的时候，我们所做的一切你必喜悦我们。谢谢主，让我们有这个看见，也求你赐能力，让我们能做一个讨你喜悦的人，里面有你生命的人，保守我们，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谢谢主，这样的话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